美国副总统彭斯周一会见包括来自中国的宗教人士。美国资深官员说，美国将持续呼吁中国保障宪法中所规定的宗教自由。
人民币汇率星期一突破7元人民币对1美元关口，特朗普抨击中国操纵货币。
Thank you all。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表示，美国已经开始与3个太平洋岛国就有关延长国家安全协议的事宜进行谈判。8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李华，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白宫方面。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在副总统办公室会见了包括来自中国的宗教人士。美国资深官员表示，美国将持续呼吁中国保障宪法中所规定的宗教自由。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林森，我们知道原定在星期一8月5号的上午11点呢，这个副总统彭斯要在他的办公室当中会见来自中国的这个宗教自由人士，那么并且呢跟他们来商讨中国宗教自由的问题。那不过呢，到了11点钟的时候呢，这个美国之音去询问原定这个排定要采访这个所谓的中国宗教自由圆桌会议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却突然被通知说这个活动取消了。那么呢，美国之音记者就去询问了副总统办公室，说这个活动是否仍有举办，以及这些宗教人士是否也是如期的跟副总统彭斯见到了面。那么一位资深官员就告诉美国之音说，的确这些宗教人士还是来到了白宫，不过呢并没有这个与媒体公开的活动。那么在这个资深官员的声明当中说呢，说今天副总统与几位宗教自由的倡导者见面，在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的陪同之下，副总统重申本届政府与全世界各国各宗教信徒站在一起的承诺，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将持续捍卫并且呼吁北京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中对于穆斯林、佛教徒以及基督徒的权利，让他们能够在全国各地自由的信仰。虽然这次的这个资深官员的声明当中并没有提到法轮功的信徒，不过美国之音询问了法轮功相关的人士，他们表示说呢，也是有法轮功的信徒今天应邀来到了副总统的办公室，与副总统办公与副总统来讨论中国宗教自由的问题。林森。
过去的2天，美国的德克萨斯州还有这个俄亥俄州，分别发生了重大的枪击案。这2个枪击案造成了是总共有大约是，至少大约30人死亡。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预计星期一的时候要针对近来发生的一连串的这个枪击案要发表演说，有没有这方面的最新的消息？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在过去的这2天呢，美国发生了重大的枪击的惨案，包括在德州的这个El Paso 市呢，发生了到目前为止有22个人死亡的这个沃尔玛商场的枪击案。那么这第二天呢，在这个俄亥俄州，则是发生了戴顿市有9人死亡的这个枪击案。那么目前我们知道，警方跟埃尔帕索市的市长呢，都说他们认为这个作案的动机是跟种族仇恨有相关的。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之前5月的时候呢，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造势场合上面，曾经在跟这个现场的支持者谈到了如何阻止边境上的移民问题时，他就问现场支持者说该怎么做。那么现场支持者是高喊说要射杀他们。那么特朗普总统当时是跟着这些支持者一起笑。然后接下来呢，他说只有在佛罗里达州能够说这样的话还没有关系。不过呢，在8月5号星期一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公开讲话当中，他是谴责白人至上主义以及种族这个仇恨的。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早上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The shooter in El Paso，
埃尔帕索市的枪手在网上贴了充满种族仇恨的宣言。我们国家必须同声一气谴责种族主义、偏执狂以及白人至上主义，这些邪恶的意识形态必须被击败。仇恨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
It must be defeated. Hate has no place in America.
那特朗普总统说的这个网上的宣言呢，指的就是这个埃尔帕索市的枪手，他在作案之前在网上张贴这个网站叫做 A-Chain 网站上张贴的2356字的宣言。那么这个枪手呢是21岁的白人男子克鲁西乌斯。那么他在作案之前呢，贴这个宣言当中就充满了反对移民以及种族仇恨的字眼。那么根据这个美国这个全美广播公司的报道呢，是说呢，他当时宣言当中是说了，他要去尽量的杀更多的墨西哥裔的人。那么呢，之后呢，他就使用了类似 AK-47这个军事级的步枪到沃尔玛商场当中去犯案的。那么特朗普总统在今天的这个演说当中呢，他也说他要提案来让未来枪击手的这个枪手呢，不但要被判死刑，而且呢还要很快的来执行死刑。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针对枪击案是怎么说的。
That is why I have called for red flag laws.
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出红旗法，这个法也被称作极端风险保障命令。今天我同时也责令司法部提出法案，来确保那些犯下仇恨犯罪以及大型枪击案的人被处以死刑，而这个极刑将快速又果决地被执行，不会有不需要的延迟。
除此之外呢，特朗普总统也说要求这个网络公司还有社交媒体公司针对可能有问题的人加以过滤。不过呢，这样会引发了这所谓的隐私权以及言论审查的担忧。那么包括特朗普总统自己本人呢，过去也曾经说过这个社交媒体不应该审查一些网上的言论或是封锁某些账号。此外，特朗普总统也说要加强管制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并且表示呢，在某一些情况之下，在这些人非自愿的情况之下，也要把他们关起来，来维护这个大众的安全。那这也引发了政府可能越权侵犯个人隐私以及个人人权的担忧。那至少呢，我们看到是在德州的这个枪手呢，他就不是因为精神有疾病，而是因为种族主义来犯案的。所以呢，看起来特朗普总统他也同时也呼吁国会当中的两党的议员要跨党派的合作，来通过一个能够管制这样枪支或是防止未来大型枪击案能够发生的一个法案。林森，
好的，谢谢耀一。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在白宫的连线报道。为了纪念过去一周在美国3个州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受害者，美国各地都举行了纪念活动。
星期一早上，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了默哀，星期天晚上，俄亥俄州戴顿市也举行了烛光纪念活动。
星期一早晨，纽约证券交易所在交易开始前进行了默哀，对在德克萨斯州、俄亥俄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受害者表示哀悼。这3起枪击事件共造成32人死亡。星期天晚上，许多人聚集在戴顿市的俄勒冈区进行守夜活动，人群点燃蜡烛，哀悼和纪念枪击事件中的受害者。当天，一个头戴面具的持枪者在俄亥俄州戴顿市开枪，造成9人死亡，至少27人受伤，死者中包括枪击者的妹妹。参加者点燃蜡烛并放飞了9只鸽子，以纪念枪击事件中丧生的9个人。
当然，作为州长，我在这里代表俄亥俄州的全体民众，你们这么多人今晚聚集在这里真是太棒了。
州长麦克·迪怀恩的言论令许多人沮丧，人群中发出行动起来结束枪支暴力的呐喊。
悲伤、痛苦、愤怒，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啊？ My heart is stunned, my head is not.
There's just been too many. 我的心被惊呆了，我的头脑没有，想法太多了，我不知道如何解释，但是停滞太可怕了，生命在消逝，我们需要做点什么。
Well, it's just a terrible thing that happened.
在俄亥俄州戴顿市发生枪击事件，还有其他所有枪击事件是非常可怕的。你知道，现在我们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破碎堕落的世界里，而解决的方法就是爱。
警方负责人说，袭击者被确认为24岁的白人康奈尔·贝茨，他在枪击发生后30秒内被警察逮捕，但他的袭击动机还不清楚。9名受害者中有4名女性和5名男性，年龄从22岁到57岁不等。枪手的妹妹梅根·贝茨是最年轻的受害者，其中6名受害者是非裔美国人。 警方负责人说，枪击中使用的枪是从德克萨斯州的经销商的网站上合法购买的，并运往当地一家枪械经销商那里。枪出售之后被改装过，嫌疑人没有任何不许他购买枪支的前科。
好，来关注财经方面。星期一，美元对人民币破了七之后，美国股市全线的暴跌。到美国东部时间下午4点股市收盘截止，那么道琼斯指数是下跌了767.27点，跌幅是达到了2.9%；标普500指数是跌了87.31点，跌幅是2.98%；纳斯达克是跌了278.03点，跌幅是达到了3.47%。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星期一是跌破了7元，是10年来的新低。特朗普总统指责中国是操纵汇率，中国呢当然是予以否认。最近特朗普总统宣布在9月1日把另外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要加征10%的关税，中国为了报复停止进口美国农产品，人民币的汇率呢也同时突破了1美元对7元人民币。
中国人民银行发表的这个声明否认故意削弱人民币以对美国进行报复，表示中国不参与竞争性贬值或者利用汇率作为处理贸易纠纷等外部干扰的工具。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早上写推特说，中国将其货币价格降至历史最低点，称这被称为是货币操纵。人民币汇率星期一跌破7元人民币对1美元的关口，特朗普总统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抨击中国是操纵货币。有关详情，下面请美国之音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这么做是严重的违规，最终将大大削减中国的这个削弱中国。那我们知道人民币上次破七呢是在2008年，当时全球陷入金融危机，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一向呢也是与它中国和其他贸易伙伴国尤其是美国间的一个争议焦点。美国多年来一直指责中国人为操控人民币，以在贸易上获得价格优势。特朗普总统从竞选的时期就强烈抨击北京刻意让人民币贬值，他在几个星期前还在一则推文中批评中国压低汇率，为公司提供补贴，以便缓解25%关税的影响。不过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那此前中国也曾在人民币汇率下行的时候使用外汇储备购买人民币以稳定汇率，但在贸易战不断升级、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之下，金融分析人士此前已普遍预计人民币今年可能会破七。那么对于人民币的这一次破七，我们来听听 PNC 金融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分析师叶文斌的观点。
人民币这次贬值又是市场的因素导致的，又是中国的政府的政策的一个选择。这是因为中国经济面临新的美国关税，这个对中国经济是一个负面的冲击。所以呢负面的冲击导致的是对中国经济的前景的预期的恶化了。一般对经济前景的预期恶化之后，就会导致一个由市场导游的汇率贬值。所以市场的因素是确实是给中国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但是之前中国政府是不允许这些市场的因素过度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的。这次中国人民银行就可以说是松了手。
当然了，虽然破七已经被普遍预期，但是很少有人预计这个破七会来得这么快。那一些分析人士是认为呢，这是中国故意为之，在武装货币对付美国。那他们认为中国央行此前稳定汇率是考虑到与美国之间为贸易纠纷而进行的谈判，现在松手看样子是觉得达成贸易协议的机会不大或者大减，所以让人民币贬值帮助挽回关税带来的一些影响。那美国鹰派人士、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他认为呢，中国这样做无异于在玩火。那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intended to actually not.
我认为这实际上不是在说服特朗普总统签协议，而是说服他不要签。这意味着美中之间将面临长期摩擦。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打的这张汇率牌也很危险，因为2015到2016年，中国经受过大概2.1到2.2万亿美元的资本外流，人民币贬值将再次出现资本外流，这可能使得中国经济和政治体系面临风险。他是在玩火。
那这个对于人民币贬值这个问题，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早上发推之后，他下午也是连发了几个推文，对这个事件再发评论。他说，人民币贬值说明呢，关税不是美国人在付，而是中国给的。那他批评中国这个利用货币操纵获得了不公平的贸易，那并表示呢，这种情况不会再持续下去。那中国方面是表示这个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呢，是因为单边保护主义和关税。那另一方面呢，中国也在淡化这个影响，以便稳定市场信心。那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贬值可能能够这个缓解掉一些关税带来的影响，但是也会促使富有的中国人将一些资金转移到海外，因此会影响中国消费者的能力，这个消费能力。而现在呢，北京是需要中国消费者不断购物，以便刺激经济的增长。但是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人民币汇率贬值呢，也会给全球经济造成不确定性。易华，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所带来的报道。
美国白宫贸易与经济事务顾问纳瓦罗8月4号在福克斯新闻周日节目中接受采访，说中国犯下了7宗罪行。他说，中国必须停止这些不当的行为，美中贸易战才会结束。纳瓦罗用了源自于天主教教义中的7原罪来形容中国对美贸易中的不公平的做法。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国会山报道纳瓦罗的话说，中国必须停止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停止强迫技术转让，停止入侵美国电脑，停止对美国市场进行倾销和让美国公司倒闭，停止大力补贴国营企业，停止向美国出口毒品芬太尼，并且停止操纵货币。
好，再来关注香港方面。香港星期一大罢工让整座城市陷入瘫痪，民众无法上班，有200多个航班被迫取消。
下面来看美国之音所做的电视报道。
和过去几天的抗议活动一样，反政府抗议人士再度封锁了地铁车厢的门，让乘客无法上下车，让早晨的通勤受到严重影响。香港陷入困境，特首林郑月娥说，抗议活动伤害了香港的经济，而且无法弥补。
Such extensive disruptions,
以某些要求或者不合作运动的名义造成如此广泛的影响，严重破坏了香港的法治，同时让我们都热爱的城市面临非常危险的局势。
And are pushing our city, the city we all love.And many of us helped to build.
我们很多人都曾经帮助建设这座城市，这些广泛的破坏与暴力让香港大多数的民众现在都感到不安。
Widespread disruptions and violence, the great majority of Hong Kong people are now in a state of great anxiety.
林郑月娥再次拒绝抗议者要她辞职的呼吁，她并表示港府决心维护法治。香港示威者星期天晚间在不同地点发动了有时是暴力的抗议活动，采取最新手段躲避震爆警察和催泪瓦斯。反对有争议的引渡条例修正议案的抗议活动已经连续进入第9个星期，数十名抗议者会抵达一个地点，然后架设路障，震爆警察一出现就离开，少数人会坚持在原地对抗催泪瓦斯，多数人都会搭乘公交逃离，再转移到一个新的地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香港这个中国控制的金融中心正在面临1997年主权移交给中国之后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抗议活动起初是反对一个能够将犯罪嫌疑人送到中国大陆受审的引渡条例，后来逐渐演变成为要求捍卫和强化香港民主的抗议活动。目前香港政府已经宣布暂停审议这个引渡条例。
香港持续了九个星期反送中运动，并没有清晰的组织的构架。社交媒体是抗议者们传递信息和协调行动的主要的手段。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香港东部将军澳社区举行的游行至少有10万人参加，持续几个小时的大型活动井然有序。一群年轻人通过脸书和电报等社交媒体软件完成了策划和组织工作，其中包括马嘉英。我们来听听他在这场运动中的感想。
销售员，多数的游行我都有去，就是坚持我们的五大诉求，还有反对媒体的事实报道。我们需要被这个社区的更多人知道，那就是撤回逃犯修例，
香港人加油，
香港人
加油，
撤回那个暴动的定性，还有释放被捕的人士，撤销对那些被抓的被捕的人士的控罪，立即实行双普选。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警察
依法办案，
香港警察。
其实无论希望有多大，就是只有一线而已，都需要去争取，因为我们是要对我们的下一代负责。我觉得这份自由难得可贵，我们不想失去。就是好像很多东西都有了束缚，包括言论自由的地方，每个人都可以表达不同的意见，但是如果条例通过的话，你就会可能因为你表达了不同的意见而失去你的自由。平时也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员，但是就是可能我作为一个年轻人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我会怕产生间接的影响。希望有冲突的，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游行。
五大诉求：
警察办案，
香港警察
加油。
我觉得需要林郑月娥出来给社会一个交代，就是做到那五大诉求。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美国国会两位议员8月2日呼吁国务卿蓬佩奥和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暂停向香港警方出售弹药、人群控制与骚乱控制设备。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两位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与詹姆斯·麦戈文众议员联署致函特朗普政府，他们表示这是对香港警方过度使用武力的可靠报告做出的必要的回应。
香港的人权组织已经收集了证据，显示对记者的袭击，并且对和平示威者的殴打，以及不恰当使用催泪瓦斯、胡椒喷雾、橡胶子弹和其他人群控制设备。两位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说，英国政府已经暂停向香港警方出售催泪瓦斯和其他人群控制设备，并且敦促香港政府对暴力场面进行独立调查。史密斯议员和麦戈文议员还敦促美国政府尽快采取同样的措施。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表示，美国已经开始与3个太平洋岛国就有关延长国家安全协议的事宜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正在亚太地区穿梭访问，这是他首次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出访。美国一周内发生3起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近30人死亡。美国民众追问凶手的动机。
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副总统彭斯会见中国宗教人士，呼吁北京保障宗教自由。人民币汇率星期一突破7元人民币对一美元关口，特朗普抨击中国操纵货币。香港8月5号大罢工造成城市陷入瘫痪，超过200个航班被取消。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表示，美国已经开始与3个太平洋岛国就有关延长国家安全协议的事宜进行谈判。此外，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警告说，如果任何国家想要以损害其他国家为代价重塑印太地区，美国不会袖手旁观。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为我们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访问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的时候表示，美国已经开始跟密克罗尼西亚、帕劳和马绍尔群岛谈判延长与这3个太平洋岛国的国家安全协议。美国与这3个国家的安全协议将在2024年到期。根据这项协议，美国军方对这3个太平洋岛国的领空和领海拥有排他性的控制权。作为交换，这3个国家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军力扩张，这3个领海和专属经济区比美国本土还要大的太平洋岛国的战略重要性日渐突出。中国也在通过投资和基础建设等方式积极谋求在这一地区扩大影响力。这是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密克罗尼西亚与北京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另外2个国家帕劳和马绍尔群岛则与台北维持着邦交。此前一天，蓬佩奥国务卿与美国国防部部长埃斯珀在澳大利亚共同出席了澳美部长级协商会议。蓬佩奥国务卿与埃斯珀部长在与澳大利亚外长和国防部长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都重点提到了中国。我们先来听一听蓬佩奥国务卿他是怎么说的。
甚至在我们意识到之前，澳大利亚就勇敢并且独立地发出有关中国 5G 雄心风险的警报。我们都对中国与南中国海的人造岛礁进行军事化感到担忧，我们也都对令我们的朋友陷入债务和贪污困境的投资保持警惕。
此外，我们看到蓬佩奥国务卿他再次重申，美国不要求其他国家在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那么因为这是他认为这个双方的这个合作是应该建立在一个互惠的基础上，而不是这种非你即我的这种零和游戏这样的一种策略。那么此外，我们看到蓬佩奥国务卿再次重申，那么美国不要求其他国家在美国之间选边站。那我们看到新上任的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讲话中说，如果有国家想要以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重塑印太地区的话，美国不会坐视不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还坚定反对来自中国的侵略性的、令局势不稳定的那种令人不安的行为方式，这包括在全球公域中进行武器化，使用掠夺性的经济和债务换主权的协议，并且推进国家支持的盗窃其他国家知识产权的行为。在印太地区，力量不应该决定地位，债务也不应该左右命运。如果有任何一个国家为了他们本国的利益，试图以损害其他国家为代价重塑这一地区，美国不会袖手旁观。
此外，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反驳称所谓中国破坏印太地区稳定的说法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并且指责美国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 埃斯珀部长在悉尼还强调了印太地区对于美国的重要性。我们来继续听听埃斯珀部长他是怎么说的。
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我们的国防战略清楚地表明，这里是我们的首要地区，我们就待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强化我们的安全网络，以维护诸如尊重大国和小国的主权、和平解决争端、自由和公平的贸易以及遵守国际准则等共有的价值观。这些不仅是美国的原则，也不仅是澳大利亚的原则，这是印太地区的原则。
那么此外，埃斯珀还表示说，他希望美国在亚洲部署陆基中程导弹。我们知道，美国在上周五，也就是8月2日，正式退出了中程导弹条约。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乔战，这是记者乔战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目前正在亚太地区进行访问，这是他首次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出访。美国同时正式退出了与俄罗斯之间维持了几十年的中程导弹条约，这意味着美俄两国都能够不受限制地发展射程在500到5500公里之间的陆基导弹。这对不受条约限制的中国来说不是一个有利的消息。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自悉尼的报道。
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埃斯珀说，他希望美国在亚洲部署陆基中程导弹，这在星期五之前是被禁止的。
是的，我想这么做，但让我们明确一点，我是说常规武器。
部署中程导弹会强化美国对首要军事目标中国的立场。
我们已经就此讨论过一段时间了。我要说，他们的导弹库存80%以上是中程导弹，所以我们想发展类似的能力，他们不应该感到吃惊。
专家指出，一旦与中国发生冲突，美国在亚太地区提前部署越多的军事能力越好。
我们需要分布我们的资源，需要在冲突发生时将资源部署在地区。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我们的大型运输机和货船花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时间才行驶到冲突地区，按照这种方法他们永远也到不了。
埃斯珀部长星期六抵达澳大利亚的前两天，朝鲜似乎发射了能够打到首尔或东京的短程弹道导弹，这是朝鲜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进行了第三次导弹试射。
美国在日本有那些军事基地处于正在试验的那些火箭的航程以内，所以说这是一个真正蓄意的威胁。
埃斯珀星期六淡化了朝鲜导弹试验的威胁，他对记者说，朝鲜局势依然比几年前要稳定得多。朝鲜几年前一共进行了17次导弹试验，包括试验一次洲际弹道导弹。美国之音记者巴布悉尼报道。
阿波罗11号登月50周年纪念活动庆祝了载人太空飞行的最高成就，但是也提醒公众，美国宇航局当前没有从美国送宇航员进入太空。
如果美国宇航局的计划能够顺利进行，这个局面也将发生改变。下面继续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这个看起来像是不寻常的巨型金属罐的东西，高高耸立在阿拉巴马州多峰的土地上，有着一些人们熟悉的设计特点。
这里有很多传统的航天飞机技术，
但这并不是为了让标志性的固定翼、可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重返轨道。它于2011年退役。上一次美国宇航局将宇航员从美国送入太空是在2011年。今天在美国宇航局马歇尔航天飞行中心形成的是一个新的太空发射系统的核心，这个系统简称 SLS。
我身后的是液氢管。
麦克·尼克尔斯是美国宇航局测试新的火箭技术的首席工程师。
为了证明它坚固到足以应付发射，他们建造了这个结构测试品，把它发给我们，我们把它安装在测试端。我们做的测试包括使用液压缸来给它提供负载。
历史学家布莱恩·奥多姆表示，这只是更大的太空发射系统的一部分。该系统将向太空发射一个新的猎户座太空舱。The oxidizer for that
SLS vehicle. 你们在背景中看到的是液氧 SLS 运载火箭的氧化剂，看看它是否能承受这些压力，发射时的剧烈动力。所以我们要确保我们的模型是正确的。到目前为止，一切看起来都很好。
马歇尔航天飞行中心的测试一旦完成，目标就不仅仅是让宇航员从卡纳维拉尔角返回轨道，他们心中有更远大的目标。
and one launch.
太空发射系统是唯一一种能够一次性把装备齐全的猎户座飞船、宇航员、给养和系统送到月球，并把我们带到外层空间的火箭。
飞行中心的主任乔迪辛格知道，在一场新的太空竞赛中，时间已经不多了。这次是和中国的太空竞赛，中国也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将宇航员送上月球。
我赞赏他们，我觉得很棒。我们为什么要因为中国人而在做什么而感到不安呢？
曾在1971年的阿波罗15号登月任务中驾驶奋进号指挥舱的宇航员阿尔沃登认为，美国宇航局可以与中国合作。
我认为我们需要做的是合作，和他们一起做事情，而不是和他们保持距离，冷眼旁观。因为我认为一个合作项目会比现在的方式更有效率。
目前，波音和 SpaceX 等私营公司正在开发运载宇航员进入地球轨道和国际空间站的运载工具。乔迪辛格表示，美国宇航局的目标是新的历史里程碑。
To land the first woman.
我们都在非常努力的工作，希望在2024年前让第一位女性和下一位男性登上月球，并把我们学到的东西应用到未来的任务中，比如火星任务。
阿尔特弥斯项目暂定于明年执行的第一次新的月球任务不带宇航员。阿尔特弥斯二号计划在2022年将宇航员送上月球，阿尔特弥斯三号将于2024年登月球南极。美国之音法拉报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报道。
美国在一个星期内发生了3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周日发生在俄亥俄州戴顿市的枪击案造成9人死亡，星期六发生在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的枪击案造成20人死亡，7月28日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基尔罗伊市的枪击案造成3人死亡。在每一起事件中都有多人受伤，其中一些伤势严重。人们在追问凶手的动机是什么，以及如何阻止暴力。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说，星期六在德克萨斯州沃尔玛发生的枪击事件是一场悲剧，是懦弱的行为。民主党人佩洛西和前副总统拜登说，必须采取行动制止暴力。就在阿尔帕索在哀悼中寻找的答案的时候，俄亥俄州又发生了另一起枪击案。
人们尖叫着相互踩踏，只有恐惧。
官员说，警方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做出反应，在娱乐区击毙了枪手，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枪手的妹妹是受害者之一。
我们的应急人员的工作和勇气是我每天坚持这份工作的动力。
上周日，一名枪手在加州吉尔罗伊开枪打死3人，伤及10多人，随后自杀。加州和俄亥俄州枪手的动机尚不清楚，但在德克萨斯州，当局表示枪手的目标可能是西班牙语裔民众。美墨边境两边的人同为事件的发生感到悲伤。
在这一点上，他与仇恨犯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联邦调查局将与其他联邦机构一起调查此事。
精神疾病、攻击性武器、极端主义都可能成为大规模枪击事件发生的因素。目前，美国每天发生超过1起的枪击事件，这已经成为总统竞选中的一个议题。
这是枪支法的问题，是的，这是普遍背景调查的问题，是的，我们应该停止向我们的社区出售战争武器，但我认为我们也必须面对这种我一生中从未见过的仇恨。
当埃尔帕索的人们排队献血时，该地区正在为20场葬礼做准备，戴顿也将举行9场葬礼。人们提出了很多问题，但几乎没有答案。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过去的2个周末，在不到2个星期的时间里，美国连续发生3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已经造成至少30人死亡，也改变了这30个受害者的家庭的命运。在此之前，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的马乔利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在2017年发生了一场震惊全美国的枪击案。
17名学生和教职员工在那场事件中死亡，其中一名遇难者是一位漂亮、年轻、活泼的、喜爱音乐的女学生卡拉·申图鲁珀。在她遇难之后，她的家人化悲哀为行动，投身反对枪支暴力的运动。这是一个受创家庭携手同心创造积极改变的故事。
我的名字是罗伯特·申特鲁普，我是卡门·申特鲁普的哥哥，他是马斯道高中枪击案的17名受害者之一。我意识到我们的家庭被枪击案摧毁了，但他创造出了一个积极行动的家庭。我的姐姐伊芙琳和我在塔拉哈西一起参加了变革之旅的活动，有伊芙琳在我身边，让我们真正的团结与沟通起来。
Are we going to start chants during the speech
rally? Yeah.
Alex already called, yes. This is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 And then they're going to
the people united.
卡门之死促使我成为一个活动人士，因为我理解到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完全可以避免的。来到美国的政治中心华盛顿，实际参与和了解了美国政府的实际运作，这对我来说是非常令人激动的事情。
Judge Kavanaugh, do you swear that the testimony you're about to give...will be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我旁听了卡瓦纳被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听证会，他们讨论了布雷特·卡瓦纳对于宪法第二修正案的看法。
Thank you, Mr. Chairman.
我感到虽然枪击发生在2018年，但我们每天都必须应付大规模的枪击事件，这很滑稽。卡门去世后的最初几天，我的父母悲痛欲绝，他们无法走出家门。
卡门在进行探索之旅，他和时间赛跑，看对这个世界他能发现多少。他不可能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卡门具有艺术气质，喜爱音乐。他喜欢画画，参观艺术博物馆，他弹钢琴，拉小提琴，弹吉他。我们怀念他的音乐。
身为一个有信仰的女人，我可以说祈祷帮助我熬过每一天，找到活下去的力量。然而作为失去一个孩子的母亲，还要捍卫和保护她另两个孩子的未来，老实说，我感觉光靠祈祷是不够的。
如果任何一个父母只要花5分钟的时间，强迫自己用5分钟思考，如果他们的孩子被枪杀而死，他们的人生会如何？这个国家将不再有争辩，因为没有父母能撑过那5分钟，没有父母能忍受那么久。
大约2个星期后，他们逐渐开始摆脱震惊和悲痛，想努力要搞清楚下面该做些什么。
枪击案发生3个月后，我妻子和我站在委员会前面，公开批评学区在调查马斯道高中的悲剧方面完全没有作为。
我父亲改变了很多，他积极参与了游说活动。在枪击案之后，他意识到他没有办法接受一成不变的现状。你必须是带头冲锋陷阵的人。
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超过3000名学生将返回马斯道高中。该校还是由辜负了卡门和其他33个死伤者的同一个管理层领导。
我母亲曾任彭布罗克派根斯小学的校长多年，这个学校在布劳沃德县，而现在她担任学校安全主任的新职务。因为她一直为儿童仗义执言，而且他只想要确保美国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安全。抚养3个孩子确实激励他尽量给孩子们提供最好的学习环境，所以我很高兴看到他担任这个新的角色。
志愿工作者和访客去学校，他们可能注意到存在安全问题，他们如何报告并立即取得回应，这些我们需要考虑的事情。
你知道我们想要做的部分事情是把专家聚集起来，是吧？让每个人发表看法，寻求共识，然后做出改变。
蒙塔尔托一直非常积极地把马斯道高中枪击案的17名受害者的父母和家人组织起来。
老实说，我们有些人还是害怕我们的孩子回学校，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想要做出这些改变。
我的父母参加这个组织，因为他们相信我们应该把学校安全和枪支问题一起关注，作为对大规模枪击问题的全面完整的对策。
我们在最高高的情况下见面，我们都受到伤害，感到悲痛。然而我们在一起，我们能够找到力量。这个团体的成员了解我们每个人正在遭受的痛苦。这是你能加入的最昂贵的俱乐部，入会费超乎寻常的高。
一个人带着 AR-15 步枪走进学校，许多人立即丧命，我的女儿在内。
当人们试图压制你的选票，有些人因为你太年轻而反对你，我们要说再也不会这样了。
No more。
看到马斯道高中枪击事件引起的变化实在太好了，在游行中目睹了我的朋友和我的姐妹们的朋友团结一致，掀起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并发起一场关于预防枪支暴力的对话。
6:20左右，6分多一点的时间里，我的朋友里的17人和我们永别，17人受伤。每一个人到格拉斯社区，每个人的人生都永远改变了。AR-15 步枪肆虐6:20，我的朋友卡门再也不会跟我抱怨练钢琴的事了。
当我听到艾玛说出卡门的名字，我的全身受到情感的震动，因为
Joaquin Oliver would never play basketball with Sam.
看到卡门最好的一个朋友站在台上。
Carol Lugren would never, Chris Hickson would never.
说到这场悲剧。
Marquin Duque Aguiano would never Peter Wang.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让人动容的时刻。
Meadow Pollock would never.
我认为那6:30的沉默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因为你可以感受到尴尬、紧张、不自在，这是因为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而这和那天马斯道高中的孩子们感受的非常相似，就是这样一个时刻让发生的事情非常明确而具体。它勾起了我的许多回忆，你知道，艾玛和卡门一块儿在我们家，还去看电影或者做其他的事情，还有一块儿坐公车回家。我姐姐和艾玛·冈萨雷斯是非常好的朋友。而且我记得卡门最后一次生日派对上，他有一头棕色的长发，跟他现在剃光了头相比，老实说我甚至都认不出他了。克兰枪击案和卡门之死给我的教训是，坏事不会自动变成好事，你必须自己去努力。一个人可以带来改变，亲身实践让我感受到，如果你努力追求，就你一个人也可以做出许多伟大的事情。我们在这个巨大的悲剧里携手前进，为争取更美好的未来而团结在一起。
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的道格拉斯高中在2017年发生了一场震惊全美的枪杀案。
17名学生和教职员工在那场事件中死亡，其中一名遇难者是一位漂亮、活泼、喜爱音乐的女学生卡拉·申图鲁珀。她的家人化悲哀为行动，投身反对枪支暴力的运动。
我曾经历过被礼貌的。
佛罗里达州一名患有自闭症的女孩突破困难和障碍，实现梦想，成为了一名律师。
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美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距离是大约4800公里，对许多旅行者来说，横穿美国是一种仪式。这里讲述的是一个人的故事，他决定去旅行的原因与众不同。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位来自泰国的僧人肩负促进和平的任务，在过去的4个月里，他为了和平徒步穿越了美国。
朝圣之旅是我喜欢的冥想方式，如果我通过朝圣之旅的方式来促进和平，它将造福更多的人。与此同时，我可以去到一些佛教不太盛行的地方，这也是一个传播佛教意识的机会。
普拉素坦纳提东选择了礼佛作为通往和平与启蒙道路的途径。此前在泰国的相当长的一段政治生涯让他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决定徒步穿越美国只是他精神之旅的下一步。今年3月，他从加州的圣莫尼卡出发，选择沿着具有历史意义的66号公路前行，这是一条横跨美国8个州的标志性公路。他徒步横穿美国的消息在美国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中许多人以前从未见过佛教僧侣，比如伊利诺伊州列克星顿市市长斯潘塞·约翰森。
我们经常在有历史的66号公路上遇到旅行者，我想不起有谁能像他的到来那样给我如此大的启发。我研究了怎样跟僧人打招呼，因为我以前从没见过僧人，我很担心这一点。当他第一次接近我的时候，给了我一个拥抱，我想，哦，这很容易，非常简单。
列克星顿一家旧货店的老板凯伦·温哥说，他早早就关了店，这样他就可以和普拉素坦一起边走边聊。
我想知道他是如何推动和平而开始徒步行走的，你是怎么推行你的理念的？然后他说，如果你内心快乐，那么人们就能感受到你内心的平静。
为和平而行走需要的并不多，我专注于和人们分享一种平和的感觉，向他们展示善意。我认为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一点，因为我的思想可以触摸。
伊利诺伊州德怀特的一对夫妇克里斯迪安·科贝尔和卡丽莎·冈蒂，他们邀请普拉素坦到家里留宿，他们从僧人那里学到了如何冥想，还有很多其他的。
我们彼此之间的意义远超越了作为人的存在，他代表了这一点，非常伟大。我希望如果更多的人有机会见到他，会从他那里悟出这点。
事实上，他甚至不厌其烦地在整个美国去做这件事，这意味着他关心我们，让我看到不同文化下的人们对彼此的关心。
普拉素坦于6月末抵达了他的目的地纽约，他正在筹划下一次徒步行走。今年晚些时候，他将从泰国步行到法国，行程约1.5万公里，是他迄今为止最长距离的旅行。他将一步一步地去推动和平。
生活往往不会一帆风顺，尤其对于那些身体有残疾的人，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可能更加艰难。萨巴沙涵向我们介绍了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的一位律师，他的故事颠覆了人们对自闭症的刻板印象。
Up here is Eli Manning, Dan Marino, Mark Sanchez。
海利莫斯一直对颜色很着迷，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运用各种鲜艳的颜色绘画，现在他的画已经在出售了。海利的艺术只是他的众多成就之一，但他的奋斗征程并不轻松，因为他患有自闭症。
我直到4岁才开始说话，我不喜欢说话聊天，但我能做100块的拼图游戏。我小时候经常哭闹，我曾经历过被礼貌地要求离开餐馆，或在人们的掌声中被赶下飞机。
海莉的父母曾被告知，她很难交到朋友，也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瑞克和雪莉莫斯把这一个消息当做一个挑战，
我们能做的就是直面这一切，我们尽可能多的学习，我读了所有的书，买了能买到的所有资料，即使有些主题未必适用于我女儿的情况，因为我必须知道所有关于自闭症的事情。
在语言治疗师和父母的帮助下，海莉在四岁时开始学习正规课程，并最终从迈阿密大学毕业，并获得了法律学位。她已经通过了律师考试，目前在迈阿密做律师。海莉相信她的成就可以改变人们对自闭症患者的印象。
人们认为自闭症是个小男孩，是个孩子，他们不认为他是成年人，他们认为他是将要进入科学领域或任何科技和工程技术领域的人，他们不会想到对艺术感兴趣的人，他们不会想到女人，他们不会想到律师。所以我是在挑战统计数字，我是在挑战那些刻板印象。
海莉还写了几本书，帮助患有自闭症的年轻人顺利度过大学乃至整个人生。
我们感到骄傲，我们为她感到非常自豪，我们只想让别人知道还有希望。
海莉通过她的书带来了希望，她的艺术和她的活生生的例子来帮助人们。萨巴沙阿汉，美国之音记者，佛罗里达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二晚上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星期一大跌破7，这个被中国官方长期护盘维持的重大关口为何突然失守？中国官媒称这是市场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底气充足，但是也有评论认为美国再加关税，北京刻意弃守人民币，但这会加剧资本外逃，中共崩溃大潮已然开始。另外，老百姓面临货币贬值、物价上升，民生问题更加窘迫。究竟人民币破7具有哪些重大意义和影响？谁要遭殃？破7之后下一步怎么走？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